各位西藏家人平安，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路加福音中览第五讲，耶稣宣告使命与受难救赎，与受难救赎。那我们先来介绍今天的敬拜诗歌，一粒麦子的呼召，一粒麦子的呼召。好，那首先让我先来把这个歌词读一次。一粒麦子的呼召是西山诗歌的原创诗歌。一粒麦子若不落地里，死了这麦子仍旧是一粒，它若愿意落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我愿意像那粒麦子，让自己被淹埋，完全破碎，失去了自己，成就神美好的旨意。主啊，你就是那粒麦子，为了我，你被人淹埋，被人唾弃。主，你呼召我成为那粒麦子，我知自己何等渺小不配。主啊，我愿意接受这呼召，为主失去生命，必得主的生命。主啊，我愿意接受这呼召，成为结籽粒的那粒麦子。好，约翰福音12章24到25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如果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耶稣用一粒麦子的比喻向我们揭示了舍己的生命原则，他自己成为那粒落在地里甘愿舍命的麦子，使全人类得着救赎。而今天他也在呼召我们愿意放下自己，顺服他的旨意，使生命结出丰硕的果实。今天让我们借着诗歌一粒麦子的呼召，思想主的牺牲与信徒的使命，学习如何回应神的呼召，活出舍己丰盛的生命。好，让我们来看诗歌中的第一个重点，谈到的是主的牺牲带来生命的更新。约翰福音12章24节，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如果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耶稣的死带来了永恒的生命，使人得救。在歌词中说，主啊，你就是那粒麦子，为了我，你被人淹埋，被人唾弃。让我们反思一下，我们是否因耶稣的牺牲而活出感恩的生命呢？每当我们服侍软弱，还是我们在传福音的当中遭受逼迫的时候呢？还是我们为了要追求的时候呢？追求主的时候遭受逼迫的时候，就想到我们的痛就那么一点点的痛，怎么会比耶稣的痛还要痛呢？好，第二个重点谈到的是门徒的回应，愿意破碎自己。马太福音16章24节，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跟随耶稣意味着放下自我，顺服神的旨意。在歌词中提到了，我愿像那粒麦子，让自己被淹埋，完全破碎，失去了自己。好，反思一下，我们是否愿意舍弃自己的骄傲和私欲，完全的顺服主？这个功课实在是太难了，自己要被淹埋，这个老旧的生命要被淹埋，要被破碎，这只有一个顺服的生命，只有一个被主的爱所激励的生命，被主的爱所冲去的生命，才愿意可能舍去自己的骄傲跟私欲。好，再来第三个重点是要告诉我们，舍去今生得着永恒的赏赐。约翰福音12章25节，爱惜自己生命的就丧失生命，在世上恨恶自己生命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真正的生命在于舍己顺服神的带领。歌词中提到了，主啊，我愿接受这呼召，为主失去生命，必得主的生命。那我们反思一下，我 我们是否愿意为主放下个人的利益和计划，以换取永恒的生命？或许我们在这一生当中有很多的理想，很多的计划，但是我们是否看到那永恒的生命就在我们前头呢？今生的一切都会过去，都会化为乌有，但是如果我们用今生来换取永恒，我们就愿意放下我们手中的鱼跟网，然后呢，因为主的爱的激励，愿意起来将时间生命用来换取永恒。好，在第四个重点谈到了麦子生命影响世界，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一节，因为我们这活着的人是常为耶稣被交于死地，使耶稣的生命在我们这必死的身上显出来。我们生命若愿意舍己，就能够成为祝福他人的管道。在歌词说，主啊，我愿接受这呼召，成为结籽粒的那粒麦子。那我们反思一下，我们是否愿成为神手中的器皿，让生命去影响世界？若是我们今天不向即死向主活，让主在我们里面帮我们活着，我们所活出来的还是一身臭味，没有主耶稣那馨香的味道，那我们怎么能够影响这个世界呢？所以愿我们那些老旧的生命被掩埋，而这个是一个意志的决定，而活出来是主那馨香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影响这个时代，结语成为结满籽粒的麦子。主耶稣成为那粒落在地里的麦子，成就救赎的恩典，而今天他呼召我们也愿意成为舍己顺服神旨意的麦子，为神的国度结出丰硕的果实。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回应主的呼召，不再为自己活，而是为神的荣耀活出使命，成为世界的祝福。愿我们的生命成为结满籽粒的麦子，为神的国度带来更大的荣耀。阿们。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诗歌，带着敬拜心，让我们一起来敬拜。
麦子若不落地里死了，这麦子仍旧是一粒。他若愿意落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我愿意像那粒麦子，让自己被掩埋，完全破碎，失去了自己，成就神美好的旨意。主啊，你就是那粒麦子，为了我你被人掩埋，被人唾弃，祝你呼召我成为那粒麦子。我知自己何等渺小不配，主啊，我愿接受这呼召，为主失去生命比得主的生命。主啊，我愿成为结籽粒的那粒麦子。
接着让我们来看路加福音中然讲座的对称结构的大纲。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对称结构的大纲。好，来，好，这张对称结构图非常的宝贝。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跟一 plan， 看一下中间的部分，这就是核心。所有对称结构它就是个核心，那如果这一个图片你把它折起来，它就是对称的。所以对称，你这是你把它折起来，是不是红色对红色，黑色对黑色，紫色对紫色，绿色对绿色，蓝色对蓝色。那今天第五讲是一跟一 plan。 好，一的部分是路加福音19章到21章，耶稣的使命宣告，进入圣城审判与弥赛亚的身份。好，一 plan 跟他对称，路加福音22到23章，耶稣成就使命，逾越节晚餐，受难与十字架救赎。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什么？一个是使命的宣告，一个是他要使命的宣告，他开始进入圣城，好，宣告他的使命。再来呢，在22、23看到的是他成就了使命，这是我们的第五讲。那前面我们的四讲已经讲过了，第一讲是 A 对称 A plan， 谈的是耶稣的降生，对称耶稣的升天。第二讲是 B 对称 B plan， 是紫色的部分，耶稣事工的开始，对称耶稣完成使命。第三讲是绿色的部分 C， 对 C plan， 这个加利利的事工，对称复活的见证。第四讲是 D 对称 D plan， 是耶路撒冷之旅，对称门徒门训。今天来到第五讲，一对称 E plan， 耶稣的使命宣告与耶稣成就使命。好，那让我们来看今天的整个要告诉我们的。好，首先呢，我们所要看的是，耶稣他在这一讲当中告诉了我们他的使命宣告与他的救赎大功。你是否思考过我们的信仰核心到底是什么呢？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不仅仅是带来美好的教导和神迹，最重要的是他宣告神国来临，并最终以自己的生命完成了救赎。所以在一的部分，就是谈到路加福音19到21章，耶稣正式的进入耶路撒冷，宣告神国的计划，并对百姓和宗教领袖们发出警告。再来我们看到 E-plan 部分，就是耶路撒冷，我们看到了路加福音22到23章，耶稣经历背叛、审判、十字架的痛苦，最终完成了 救恩的大功。今天让我们一起来思想耶稣的使命与他的救赎是如何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否真正接受他的救赎，并愿意回应他的大使命。好，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哦。让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谈到的是使命的宣告，19到21章使命的宣告第一个部分。好，使命的宣告，我们看到了整个在第一个要点是荣耀君王进入耶路撒冷，19章甚至8节，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三个关键点，耶稣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百姓高喊何善纳何善纳，迎接他，期待他成为政治性的弥赛亚。第二关键点，然而耶稣不是来建立地上的国度，而是带来属灵的神国，这一点非常的重要。第三个关键点是他看到耶路撒冷的悖逆，未曾哭泣，因为人们不明白神真正的救恩计划。所以最重要是我们生命的应用，第一个应用，我们是否真的认识耶稣，还是只是希望他满足我们的期待？ 这个应用，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真正的认识上，还是流于情绪和表面的热情呢？好，所以从这里呢，让我们看到了什么？让我们看到的是，今天我们是真正认识耶稣，他来，他到底要做什么？他来要拯救全人类，还是就像这些犹太人一样，他希望他来是建立地上的国度，而耶稣来他是要建立一个属灵的神的国度，跟他们想象是太有差异。再来，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也是像这些人一样情绪化的？哎呀，今天呢，哇，我这个在瞬间当中啊，耶稣啊，你回应我的祷告，我叫何三呐、啊，何三呐、啊，何三呐、啊，何三呐、啊，何三呐、啊。今天呢，今天呢，哎呀，这个我在逆境当中就想，耶稣啊，你怎么没有来救我呢？耶稣啊，你怎么这样呢？为什么你没有达成我的期望呢？就哎，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所以看到这圣经中的人物，是否也是在反映我们的信仰呢？好，再来第二个要点，看到是洁净圣殿，神国的权柄。好，19章46节，我的殿并做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好，我们来看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耶稣进入圣城，决定其中的买卖，显明他对神的圣洁敬畏，并挑战宗教领袖的虚伪。第二个关键点，他的行动震撼了整个耶路撒冷，使得宗教领袖更加的敌视，决定要来除灭他。好，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生命的应用，我们的心是否是神的殿，还是被世俗的事物所充满呢？这个应用是我们是否活出真正的信仰，还是像法利赛人一样的外表敬虔，内心却远离神呢？好，我们身体是圣灵的殿，就好像这个圣殿是圣灵的殿，要做祷告的殿，但是变成了贼窝。同样的，我们里面或许满了牛羊鸽子，满了世界的东西啊。所以当主进入到我们里面，重生了我们，他首先的工作就洁净圣地，洁净我们这里面的牛羊鸽子，把它全部赶出去，这个叫做释放，叫做释放。好，那再来我们看到，我们是否在这个信仰当中能够活出真正的信仰？如果今天基督在我们里面，他已经在我们里面了，但是我们只是把它安置在心灵的一个小角落呢，还是让它登上我们心灵的宝座来掌权作王？我们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够活出基督的馨香，活出基督的生命。不然就像这些法利赛人一样 啊外表会这样敬虔，但是呢，心却是远离神的。看到里面的人物，我们就来看看我们的自己。好，第三个要点，谈到末世的预言，神国的成就。末世的预言，神国的成就。好，在末世的预言神国的成就部分，21章33节。好，在这里谈到了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好，关键点是第一个关键点，耶稣预言圣殿将被毁，并且讲述了世界末日的征兆，提醒门徒要警醒。第二个关键点，他要门徒在逼迫中站立得稳，持守信心，预备好迎接神国的完全降临。好，生命的应用，第一个应用，我们是否精心的等候主的再来，活在神的旨意当中？第二个应用是，当信仰遭受挑战时，我们是否坚持到底不动摇？好，主的话，天地都会去，他的话不能会去，所以他的话必定应验，我们要用信心去领受他所有的应许。而今天呢，我们在逼迫当中，我们是否能够坚持到底？能够坚持到底？虽然我们遭逼迫，那些逼迫的我们的人，那些逼迫我们的，我们去对如何对待这些逼迫我们的人呢？引用马斯克的一句话，我觉得他们说的话非常的好笑，但是我让他有发言的机会。这些人逼迫我们的人，我们觉得他非常的可笑，因为他们不认识神，非常的可笑。但是 还是给他花园的机会，你心里就会很平安。那如果他逼迫你，你又听进去，那你不是跟他一样可笑吗？你今天信的神到底在哪里呢？所以为一遭逼迫的人，这人有福了，你就准备领受神更丰盛的恩典。最重要是，如果今天你能够警醒等候主的再来，今天我们活在地上只有一个目的，第一个传福音的目的，等候主的再来。如果我们生命是这样子，不管外面的风浪怎么样，我们都不怕。好，这是在第一个部分，主耶稣他在做使命宣告时候让我们所学习的宣告，我来就是为了要来上十字架，但是我要从死里复活。好，再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看到它相对应的是受难与救赎，受难与救赎的部分。好，那在第二部分我们看到有几个要点。好，第一个要点是最后的晚餐，新约的立定，22章20节，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是为你们流出来的。在这里有几个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耶稣设立圣餐，预告他即将为门徒为全人类舍命。第二个关键点，他用饼代表他的身体，用杯代表他的血，象征救赎之约。第三个关键点，他的血成为新约的记号，使人得着永远的救赎。好，再来我们来看生命的应用，我们是否真的明白基督的牺牲，珍惜他所立的新约。第二个应用，我们领圣餐时是否带着敬畏和感恩的心纪念主的救恩。好，在这里应用，我们知道我们是新约的信徒，我们是这个血是用主自己的宝血所设立的，我们是新约的信徒。那新约信徒代表什么？我们必须要吃主的肉，喝他的血啊！有些人不明白这些道理，哎，就退去了。这个你的肉怎么吃呢？你的血怎么喝呢？意思是主他的身体为我们掰开，我们每天要来读他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灵粮，每天要支取主宝血大人来洗净我们一切罪污，让宝血大人成为我们生命的实际。所以我们在领圣餐的时候只是带着一个宗教的意思，又领受圣餐了，哎呀，哭哭啼啼，然后完后回家又是那个样子。还是说我们正带着感恩的心，不只是看到主耶稣地上的死，而你要知道不是停留在死，他还要再来。所以在圣餐的时候不只有纪念要死哭哭啼啼，我们带着辛苦的心情等候主的再来，那一种得胜的心情，那种愉悦的心情，那才是真正的 晚餐主要我们所纪念的。好，再来呢，我们看到第二个重点是可惜玛尼顺服到底的榜样。22章42节，父啊，倘若你愿意，就把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来，在这里的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在十字架前耶稣极度的痛苦祷告，甚至汗如血滴，然而他顺服到底。第二个关键点，他不是没有挣扎，但最后选择完全顺服父神的旨意，成为我们效法的榜样。好，生命的应用，第一个应用，我们在面对难处时是否也愿意顺服神的带领，我们是否像耶稣一样在痛苦中仍然信靠持守使命。所以我们看到了主耶稣他是完全的人，100%的人，也是100%的神，所以他有肉身的痛苦，他知道他上十字架他会承受身体很大的痛苦，所以汗流有如血滴。为什么汗流有如血滴啊？因为过度紧张，微血管崩裂，跟着汗这样子流下来，你看他是何等在身体的层面是何等的紧张呢？但是他还是顺服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意思是什么？他知道他来，他宣告的使命就是要为全人列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选择了顺服。 那通常我们说，哎呀，主耶稣啊，我天天祷告，天天不能明白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根本不是不能明白，神在我们里面光照我们，我们是明白的，我们读圣经我们也明白，但是怎么不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因为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就是我不知道，我不明白，主啊，你没跟我启示，我们的主诚然给我们启示了，只是我们不愿意，就说我们不明白。所以呢，在我们需要牺牲奉献舍弃自己放下自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能够信靠神持守使命呢？好，再来看第三个要点，审判与十字架爱的极致。23:34，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好，在这里关键点，第一个关键点，耶稣被罗马总督比拉多审判，犹太人选择释放强盗巴拉巴，定耶稣的死罪。第二个关键点，他被鞭打戏弄钉十字架，然而他没有怨言，反而在十字架上仍然赦免仇敌。第三个关键点，在最后的时刻，他向父神交托自己的灵魂，成就救恩。好，在这里我们生命上的应用，第一个应用，我们是否明白十字架的爱是何等的伟大，耶稣为我们舍命，我们该如何回应呢？第二个应用是，我们是否愿意活出饶恕的生命，向那些得罪我们的人释放神的恩典。在这里我们看到主他那个大爱是不死的爱，他在我们做罪人时候就为我们罪而死，他这个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这个长啊阔啊高啊深啊，意思是什么？没有办法用言语来形容，所以只好叫人喊啊，神啊，你的恩典实在太长啊，神啊，你的恩典实在太阔啊，你的神啊，你的恩典实在非常的高，神啊，你的爱实在是非常的深。那呢，他饶恕了那些钉他十字架人，意思是什么？基督徒的生命就是一个饶恕的生命。所以彼得问耶稣，我的敌人他得罪我，饶恕几次啊？70个七次，意思是无限的饶恕。要知道，饶恕别人是释放自己得以自由，因为我们如果不饶恕，我们选择苦读在里面，给我们一直不断的伤害，让我们不得自由。所以我们从耶稣的榜样当中，让我们能够活出那个爱仇敌的生命，而这个爱仇敌的生命可以说世界最伟大的最高真理。没有一个宗教在讲爱仇敌，只有基督教，只有耶稣在叫我们要爱仇敌。好，再来结论，到底这个对称结论要告诉我们什么呢？看到耶稣的使命成就救赎，耶稣进入了耶路撒冷，宣告神国的降临，挑战宗教的虚伪，预言末世的来到，在这里就宣告他的使命。再来对称的是，他设立圣餐，预备门徒，并且在克西马尼送到底，最终走上十字架，成就救赎的大功。他的受难不是失败，而是神救赎计划的高峰，为全人类带来真正的盼望。今天他要呼召我们，今天你是否愿意接受耶稣的救恩并传扬他的福音呢？今天你是否愿意接受主的呼召呢？邀请你，你如何来接受呼召？每天你必须要有行动啊！每天我们要怎么样？默想十字架的爱，让自己的生命被主改变。每当你软弱，你不愿意，你有100个不愿意的时候，你就开始说，主啊，愿你的十字架救赎大功活化在我的面前，让我再度被你的爱所激励。再来第二个，在生活中活出饶恕和爱，成为耶稣的见证人。当你觉得说我没有办法饶恕的时候，我实在是痛恨他的时候，我才不向他传福音呢，我就希望他下地狱，我不要跟他一起上天堂，我跟他这辈子已经够苦了，他还跟我去天堂，那我不是很苦吗？是不是啊？是不是真的想这样子啊？你说，主啊，我真的没办法饶恕，但是求你爱来充满我。哇，当你这样子祈求主大爱充满你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知道怎么样，你那些苦毒怨恨的鬼全部出去了，就得释放了， 那当你得释放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主啊，我竟然可以饶恕那些伤害我的人，我也希望他跟我一起上天堂了，不希望他下地狱了。好，再来为那些未信主的家人朋友祷告，求主让他认识十字架的救恩。今天你不只要祷告，不止他是你的代祷名单，你还要采取行动。愿神带领我们，让我们因耶稣的牺牲得着永远的盼望，并成为他荣耀的见证人。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为了我们走上十字架，成就救恩。你在耶路撒冷宣告神国的降临，洁净圣殿，教导我们，教导门徒如何预备自己。求你使我们真正明白十字架的意义，并让我们的生命因你的爱而改变。求你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成为福音的使者，将你的救恩带给更多人。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阿门，哈利路亚，阿门。好，感谢主，一粒麦子的福召，今天你愿意向主耶稣成为那粒麦子吗？愿意的人，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接受这个福召。一粒麦子的福召，主耶稣，为了我们，他走向了各个他。今天的众人里面，告诉我，告诉我们，
一粒麦子若不落地里死了，
进军
这麦子仍旧
骑驴进军。这些曾经在那里喊何三呢、啊、何三、啊、带着错误的心思，希望他成为建立地上王国、推翻罗马军兵的君王的时候，当他们想到说他并不是他们所期盼这样的弥赛亚的时候，他们反过来就在那里高喊定死之间。今天我们的信仰是不是也像这一群群众一样，只希望在这个信仰当中得着主的
是哪里买自己，
只希望得着主的恩，只希望得到主的恩膏，只希望得到主的恩，能力却不要这位生命的主。当我们在主复习这些经文，看到这些犹太人的时候，是不是也是我们信仰的显露？今天我们信仰的实际到底是主耶稣对那些喊定他十字架的人，定他十字架人在十字架上为这些人祷告，父啊，求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今天你成为基督徒，相信了我们的这个信仰，对你来讲只是一个宗教，只是一个心灵的安慰，只是一个你想要坐着花轿上天堂的幻想，还是能够成为你生命的实际？今天主耶稣所走的路我们也要走，他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被淹埋，被破碎。今天你要成为主的跟随者，你在这里也愿意接受这一粒麦子的呼召，说主，我愿意跟随你。虽然我知道在这条路上我的老旧人需要被淹埋，我的老旧人需要被破碎，我选择愿意，我选择跟随，但我没有能力掩埋我自己，我也没有能力来破碎我自己。耶稣， 祈求你怜悯我们这群人，知道我们的软弱，知道我们的有限，就在此时此刻，你那十字架的大爱就在此时此刻大大的浇灌下来，大大的来充满我们，再度来浇灌我们，充满我们，借着你大爱的充满，大爱的充满，让我们愿意掩埋我们自己，让我们愿意破碎我们自己，让我们得着你更多的生命，让我们能够活出基督的馨香，活出基督的馨香，让更多人得着这恩典的福音，让我们成为神国度的见证人。主耶稣，我们实在是太渺小，我们实在是太有限，我们实在是太卑劣，我们就像那些法利赛人一样，天天喊属灵属灵，自己觉得自己很属灵，却活不出你的生命。耶稣，也愿你十字架大爱再度的活在我们面前，你的榜样再度的眺望我们里面，让我们里面愿意接受这个呼召，愿意走向你走的道路，我们愿意接受十字架的呼召，我们愿意接受一粒麦子的呼召，愿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加力。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们。